让我们这些辞旧补正，让我们记得。第39节，这段话是主自己说的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我们的主对犹太人，尤其是法利赛人，尤其是文士他们说的。你们查考圣经，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手中有一本圣经，就是旧约圣经。那么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这是不错的。那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我们知道整本的旧约是为我们的主来做见证，整本为我做见证就这经。所以在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，后来果然都应验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，有这么多的预言，都是指向我们的主。所以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来的圣灵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保罗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他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也是查考圣经的人，但是呢他不知道说这一本圣经是为主做见证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，而不肯来到主这里来做生命。所以这句话呢就可以解释保罗到了大马士，到了阿拉伯旷野。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个读圣经，他可以说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，所以那三年呢，实在说来乃是来到主那句的圣灵，让圣灵把旧约那些话再解释一遍，整本的旧约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还需要读第6章第63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看你们这里特别讲的叫人活的乃是灵。今天很多人在那辩论说灵魂是一个东西，所以你就知道有的人认为说圣经所讲是灵魂体，那有的人说二元论，很多人说因为灵跟魂是一样的东西。那如果灵跟魂是一样的东西，大家都知道魂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。那么灵是什么东西呢？主明明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叫人活的不是魂，乃是灵。那么肉体是无益的，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么这里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这个话，比方说圣经讲的以赛亚的话，那个话指的圣经的话来说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有一个字叫 logos， 但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个意思就是 rhema， 就是这句话是 rhema 的意思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把 logos 跟 rhema 好好的把它读过，仔细读过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词汇圣经用的重点不一样，都是讲了神的话。那么讲到 logos， 重点重在真理的话，重在有系统的长篇大论的话，这个叫做 logos。 那么特别是指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所神所启示的话来说，这是 logos。 但是呢还有一个字叫 rhema， rhema 就是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 rhema 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保罗已经有了 logos， 保罗他明白旧约圣经，他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是呢他没有来到主那里得生命。如果他到主那里得生命，主就对他说话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光有 logos 不够，你还需要 rhema。 什么时候主对我们说话，什么时候 rhema 就来了，什么时候圣灵把旧约的话再说一遍， rhema 就来了。所以 rhema 是重在生命的话，叫我们活过来的。因为灵叫人活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所以如果主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这就活过来了。本来我们是死的，本来我们是软弱的，哎，结果主的话一来我们就刚强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主的话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能力，那么都是用 rhema 这句话这个字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呢，这个主耶稣也是圣经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，这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人今天，你知道，人今天活着，是靠食物没有错，因为是食物给你能力的，但是不一定。如果你常常读主的话，常常活在主的面光中，你不知不觉就支取这个能力是你自己不知道的。有的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身体会这么好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原因就是因为你常常不知不觉的，你是让主的话来充满你。你以为面包也好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叫你的身体强壮，叫你身体健康，不错，这是一面。但有的时候完全叫你跌破眼镜，你没有想到你的身体能不能保守跟读主的话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一直我只要对你们说话你就活过来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来到主面前让主说话，结果他大有得生命，就来到生命的泉源良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说话没有错，这是旧约圣经，新约这代表神已经在历史上已经说过一次的话，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的手里，不光旧约了，包括新约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都是 logos， 是长篇大论的话，是代表真理的道，是不可以摇动，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了，没有可能超出这个范围的。那么 rhema 什么意思呢？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所以主耶稣说等到宝贵是来的，他叫我们想起主的话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在创世纪读过了，或者罗马也读过了，我们忘记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你来到主里面，圣灵呢就把那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哎，结果就活过来了。这件什么就变成 rhema。 所以现在你就看，你说一个人要读圣经，不能光读圣经，要来到生命的泉源那里。我们要来到至圣所，来到主的脚前，来到主的脚前，弟兄姊妹，让主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么这个你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的秘诀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 logos 有 rhema，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到阿拉伯旷野去，他是带着神的话去的，旧约的神的话去的，他已经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，不过他不懂。现在呢，感谢主，当他安静的时候，他特别花三年的时间，那三年太重要了。保罗后来所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，都是那个时候他从主那里得着的。不光在大马色路上，大马色路那个光是看见了，但那个话我们知道是在，特别是丰富的话，罗马书的话，那这些很重要的话，你看见了福音的真理，神的旨意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其实保罗已经看见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不是自己发明的，保罗不是自己有个什么思想，不是，所有他所看见的启示，都是用神的话在背后托住的，是神的话在那里解释的，整本的旧约呢完全亮起来了，所以本来整本的旧约圣经是圣经，现在呢不再是真理的道，而且变成生命的道，叫保罗活过来。所以这点叫保罗热起来了，叫保罗活过来了。所以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不同，都是神的话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 rhema 乃是神的灵在里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，结果就活过来。所以圣经说字句是杀死人，如果你光是研究旧约的字句，会把我们这个杀死，但是灵乃是叫人活，因为一来到灵，一来到灵的深处，圣灵就不做工，圣灵一解释就活过来了。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所以保罗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一件事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所以那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，他让神自己来对他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可以说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他在你记得吗？就在加拉太书，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，不是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启示呢？多半是在阿拉伯旷野时候启示的。 那么等到我们后来读他的书信，我们回过头才知道说他在旷野里面到底看见了什么，到底他是怎么读出这句话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帮助。不过我刚才在说，保罗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。那么主对于法利赛人对犹太人说的话也用在保罗身上，他是个查考圣经的人。那么其实呢，你如果你知道保罗，所有犹太的孩子，他从小他们就受圣经的教育，他们就教导他们关于圣经许许多多的，可以说教导他们关于圣经许许多多的，许许多多的东西。比方说吧，那个时候他们一定，他们一定会教他们圣经第六章，第六章。第四节到第九节，那么那里讲的神是独一的神。那么还有他们小的时候一定会读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，甚至于他们可以把它背过来。所有的小孩只要是在犹太教中间长大，包括保罗，他小时候一定熟读诗篇113一直到118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段诗篇呢是他们在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，所以等到他们，比方主耶稣不是唱过诗到橄榄山去嘛？那唱的诗就是诗篇113一直到118，所以大概他快到什么？快到这个科西玛尼院的时候，那就是诗篇118篇。那你记不记得诗篇118篇，匠人所记的石，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角方块的礁石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大概主耶稣刚好在西文西谷。因为你知道说，这根据他们的传说，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他们起头这匠人呢，找到一块石头，他们就这个石头多余的，就把他们推到山下去，就推到基伦西谷去。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圣殿快盖好了，快盖完以前，他们发现少了一块，后来他们才想起他们匠人丢了一块石头，所以后来他们又到基伦西谷底下，又把那个石头搬到上面去了，然后圣殿就完成了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，特别是唱个诗到了诗篇118篇，你叫他们门徒们都会唱的，不需要再看的时候他们都会背的。所以你就知道刚刚好主耶稣走到西伦西谷，刚刚好这个大概唱到了那个地方，快到科西玛尼已经大概是快唱到118篇。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天晚上刚好是月亮的晚上，主耶稣走在西伦西谷。那么我们可以知，那么这个他所唱的诗篇，就是属于是小的时候，做孩子的时候所唱的诗篇，所以大概这几段圣经，这个读的。那么还有创世纪呢，第一章一定要读，第五章一定要读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，所以可以说呢，他们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呢。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。那么尤其他们从小就教孩子们做一个游戏，保罗大概也做这个游戏，就是你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，你一定要，当然希伯来文嘛，你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当然很多字拼起来的，那么这一句话里面有第一个字母，有最后一个字母，希伯来文是从这样，是从右到左的，不是英文啊，什么做的？所以，如果这整排的整行的就是希伯来文的话，那么从这边开始，第一个字母，然后这边是最后一个字母，那这样读过来的。那么每一个小孩子，他一定要找到一节圣经属于他自己的。什么叫属于他自己呢？他跟他的名字有关系。比方说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那么他的名字有第一个字母，有第二个字母，最后一个字母。那么也许这个希伯来文太难了，我们要用保罗做例子，英文大家都懂，保罗名字 Paul P-A-U-L， 所以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保罗要在英文圣经里面，那这是因为 Paul 是英文的嘛，所以你在英文圣经里面说，你要在 King James 在钦定的圣经里面，你要找到一节圣经呢是 P 开始的，然后 L 结束的。如果你找到这一节圣经的话，那就表示这节圣经是你的，叫 personal verse， 这属于你个人的。 那么小朋友一定要找才算及格，就是他最后终于找到，他说你看这句话神对我说，因为我的名字叫 Paul， 然后呢我背圣，我老的一段圣经是 P 开始的，然后 L 结束的。那么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例子，比方说你读 King James 的话，那么你就知道有就是箴言十六章十八节， 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 and haughty spirit before a fall。 所以你看这句话 Pride 开始就是 P 打头的，然后最后呢 before a fall， 那么这个 fall 呢我们知道就是 L 结束的。所以如果保罗找到这节圣经，他说你看这是我的圣经，大家懂吧？所以在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，所有犹太人都这样。然后到了十二岁，现在是十三岁，主耶稣那是十二岁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变成律法之子，那么那个身份是最大的身份，那么他们有时候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现在如果你如果到耶路撒冷，遇到哭墙那里，你讲如果是礼拜四的话，那么他们如果刚好是他们十三岁的话，他们到那里要有这个全家大小去去打打，要到那里去，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就扛在身上，然后带他们进到那个这个犹太存圣经书卷那个地方，旧约书卷，然后他们就拿了一卷的圣经，捧了一卷圣经，然后他们就游行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小孩子成为律法之子了。那什么意思？在这个以前，律法他懂得律法，他不负责任的。但从此以后，他就被律法绑住了，他就开始做律法之子，他对自己的言行要开始负责。所以主耶稣十二岁他进圣殿就这样，那个时候他已经长大了。现在呢，他明白主的话，而且呢，他一面听也一面问。那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就是神子来说，他不需要读圣经；但就人子来说，你看见他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听有问。一个人会听会问，就证明他在学习。那我们的主呢？你看他要明白主的话，他也经过学习的阶段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十二岁他就变成律法之子。所以大概我们猜想，可能是保罗十二岁以后，他父亲呢就把他从大树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呢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加马列门下。所谓加马列门下，这个门下就表示很多教门呢，就表示很多拉比。那么你看你要跟谁？那保罗那个时候呢，最大的拉比叫加马列，那么这大家都是很有名的。这个在许多拉比里面的最重要的拉比，是最头，可以说什么呢？可以说是最有学问的拉比，叫拉班。这不是旧约那个拉班，这是拉比的拉班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的确是比所有的人都有学问。那么旧约圣经很熟的，就是加马列。那保罗呢，他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他呢是法利赛人，他是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，他为了律法大发热心，他爱慕神的话，所以呢，他就在加马列，这都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呢，在加马列门下呢，就在那里严格的受教。那普通呢，在加马列门下大概是四年到五年，所以大概是相当于，如果不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相当于，应该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的四年级到五年级。你看四年级有的是到八年。那现在你知道，现在他们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祭司学校，因为他们想如果圣殿重建的话，那么需要有祭司来侍奉神，那么他们要八年才毕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些人他们爱慕主的话，他们真是把神的话当作学问来研究的。那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，保罗在加马列门下就等于他进了大学。那我们普通的大学里面呢，可以读好几本书，可是呢，保罗就一本书，读来读去就是圣经，就是圣经。那我们说一本圣经有什么好读的？所以你看，保罗在加马列门下最好花了四年到五年，然后呢，不要忘记啊，在哪里呢？在阿拉伯旷野是三年，所以大概加起来是八年，总共加起来八年的样子。好，那么 他做那么当那么那么他到底怎么读主的话呢？怎么明白主的话呢？原来有四个层次，原来有四个层次。那第一个层次是按照字面意思，如果你要读一段旧约圣经，你只要按照字面意思就可以，你把字面的意思读会了，这个就可以，你只要把字面意思读会了就行了。那么所以这个叫做 Peshat， P-E-S-H-A-T， 在希伯来文叫 Peshat， 就是这 literal meaning， 就是你只要管字面的意思，你把它读懂就可以。所以当你读保罗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先是按照字面来领会它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要读出这个字面背后的意思，那么这样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不光读字面，而且字行里的字里行间呢，你要读出它背后属灵的意思来。所以这就变成第二层，第二层叫 Ramas， 叫 Ramas 是第二层，第一层是 Pesha， 第二层是 Ramas。 那么然后第三层呢就不同了，第三层你要做一点研究的功夫，你要找一点的资料，你也比方说讲的荣耀，那么好了，你想起什么地方讲荣耀讲的最好的最多的呢？当然是以西结讲荣耀，然后呢这个哪里也讲的荣耀，以赛亚讲的荣耀，你看以赛亚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吗？那么然后你再读的话，那么当然有诗篇也提到荣耀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知道荣耀是怎么说的，那么你就把所有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个荣耀把它找出来。那那个时候难得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concordance， 只没有圣经汇编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找的话是从头找起，你一定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，然后你再把它注意，等到你下一次注意另一个字，又从头再来最后一遍。所以你看他们的功夫是很，所以你看难怪四年到五年只读旧约圣经啊，你看这个读不完的。所以这是保罗那个时候是怎么是第二层，是第三层这样做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一面你要找出来，另一面你要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比较的，比较的。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，那么神的话发出亮光来，所以现在神说了这一段话不会把另外一段话忘记，所以起头呢你看不清，但是另外一段话放在一起，哎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你要读但以理书也是这样，读了但以理书以后，哎，有的地方不清楚，但是呢你把神的话都读清楚了，比较过以后就清楚了。你比方说你把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比一比，哎，你知道是同样一件事，但是两个人的梦，一个是征服者的梦，一个是俘虏的梦，两个角度不一样，但你看最后他所讲的事情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比较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三层。那么这个需要做很多研究的功夫，那么其实呢这个和现在科学家们做研究是一样的道理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圣经保罗所以主说你们查考圣经，所以特别指出这些人最少到了第三层，他们还不是第一层，不是字面意思他懂了，也不是大概意思他懂了，他是现在呢把神的话融会贯通啊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，否则的话呢你这一面是神的话，你忘记另外一段，好像这一段话打另外一段话，神的话不可能这样。所以你看所有的犹太拉比一定学这个功课。那么保罗呢花了四年五年就在这个加马利的门下去严格受教，所以你看那段时间很痛苦的，那段很辛苦的，所有花过这功夫的人都是知道非常非常辛苦。所以这个叫 The Rush， 这是第三段。那么第四层呢就是表号了，就是说有很多的象征的意思寓意啊。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就需要花功夫去读它了。比方说讲到比方说大家都还记得那个比喻嘛，就是关于葡萄与树的，还有呢橄榄树的，还有这些。你看神对于葡萄树要求是酒，不是果子也不是花。那么神对于这个无花果树的要求是果子，不是它的树叶。然后呢神对于然后橄榄树，还有橄榄树呢不是它的枝子，虽然有人带回来很多橄榄树做的纪念品，但是橄榄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礼物。 所以神对于每一个植物都有他的都有他的旨意。但你如果要解释那一段的话，你就不能随便解释。第一个，你这个音乐你看见有象征的意思在哪里，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有属灵的意思的。那么但是更重要在哪里，更重要就是你要更重要是什么，更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背景来龙去脉要把它弄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保罗如果要真的明白旧约圣经，他一定经过这个四个层次，第四个层叫 salt， 啊，第四个层次。好，所以每一个层次，那么都有个名字，都有一个读圣经的方法，四层读圣经的方法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把每一个，我刚才想说讲 Peshaw、Ramat、Darash、Salt， 把第一个字，把这个整个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拿出来的话，那就是 P R D S。这个 P R D S 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的 paradise， 就是我们今天的乐园。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字放在一起的话，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字，四个字母放在一起又变成另外一个字。那个字在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乐园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，你终于找什么，终于怎么样，终于你找到你的乐园，所以这样呢你就可以毕业了。这些中国人所说的书中你能找到黄金屋吗？那么等到你把这些都找到了，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你找到乐园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的的确确是个读圣经的人。你看见他查考圣经，他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他不知道说原来他，当然他也知道是这个圣经呢是为弥赛亚作证，他知道，不过他不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个有用没有用？这个有用，因为 Logos 既然是神说过的话，它是根基，你不能把根基废掉。虽然他没有得救，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这些话都没有浪费，还在保罗身上。但够不够？不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 Logos 是根基，但是不是就是说够不够？不够。所以如果光停在那里的话，你看见保罗整本的旧约对他来讲还是一本封闭的书。那保罗还需要做什么？还需要就是要肯来到主那里的圣殿。那么感谢主，他现在肯了，所以他等于带着整本旧约圣经到了哪里？就到了西乃山下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安静下来，沉淀下来，那么让圣灵呢把神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他当初做过研究的功夫，当初做过比较的功夫，当初他几乎把圣经都背过来了。我们等一等从他书信里面要给大家看的，他的圣经是背的很清楚，他是背的。而且你看看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分章没有分节啊，那保罗怎么一下就引那一节圣经出来？这个太了不起了，今天不稀奇啊。今天因为我们很多 concordance 很多，所以除非你把圣经背了，你知道这一节在这里，那一节在，那么更最难背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分章分节，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你背这一节就好了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由希伯来的圣经呢是没有标点的，而且呢，你就这么连下，就这么连下去的。所以你看，它是夯不啷在一起的，不是已经分好，是那是后来的，后来的。所以最起头保罗读就是一卷，他要读就是从头读到起。如果他忘记哪里，要从头再找起。所以你看呢，他们的功夫实在是花了很多很多。感谢主弟兄姊妹，起头保罗有神的话，那他眼睛是瞎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因为保罗有这些丰丰富富的话。那么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，当他在这个阿拉伯旷野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对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变成圣灵的话，现在变成启示的话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把他所得的启示就写下来，有一部分就变成圣经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他怎么知道因信称义者？他读圣经，有一天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他跳起来了。他从来不明白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他也研究过，他知道说如果神，那他忽然发现什么？ 忽然发现那里讲到神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你还记得这句话吗？亚伯拉罕信神，那个信，保罗忽然发现这个是信第一次提到的，你看见吗？保罗从前很少注意什么叫信啊，你看见吗？他从前他要想，他要研究圣经，要查考圣经，这个信这个字他很少注意到，但第一次全本圣经第一次叫信是创世纪第十五章，还第一次叫义也是创世纪第十五章。那弟兄姊妹忽然间保罗眼睛亮了，他就发现说亚伯拉罕那时候根本没有在律法之下，他怎么称义呢？他根本是因为相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，所以跟行为有什么关系？跟行为当然没有关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亚伯拉罕的眼睛开了，他的鳞片掉下来了，他读了创世纪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弟兄姊妹，但是很稀奇，他觉得惭愧他，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见，现在他看见了。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话是在那里，但是解释呢需要让圣灵来开他的眼睛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 Logos 神说话了，但是呢圣经的话需要神再说一遍。我们手里的圣经就是真理的话，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了。那弟兄姊妹现在呢需要让神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我们才亮过来。但现在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圣经不熟，那么神怎么说话？我这从前呢，我们刚刚得救常常做这个事情，啥事就是因为我们圣经不熟嘛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普通多半怎么办？你就把圣经合起来，眼睛闭上，然后把圣经打开，手在指一个地方，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了。那么你不要忘记，尤其箴言有三十一章啊，所以当初早期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，你看一个月有三十一天嘛。所以呢，他如果今天是几月六号的话，他就读第六章，然后随身手就指那一段，那么大概那就要问谁说到底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和这个算命先生有什么两样？所以不可以这样做啊。那么我们因为无知嘛，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你只好这样做嘛。那么也许你说，这个我们现在无知，但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 John Wesley 威斯里约翰读圣经这么读的。这个查理威斯读圣经这么读的，你知道有一次啊，这个 Whitfield 就 George Whitfield 坏车匪啊，他在 Bristol 传福音，好多人矿工得救啊，好多人得救，圣灵打他做工，所以他就想办法通知这个威斯里兄弟，知道了以后他很兴奋，他想去，就他们就祷告，结果他们说我要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，所以就是合起来。也是合起来啊，所以他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很多，但他是很了不起的，神心情神的仆人。然后他把圣经打开，每次打开都有死这个字，所以他不敢去啊，他们两个其实不敢去。后来呢，圣灵感动他，就学这个十天，我若死就死了吧。所以他这么一说，我若死就死了吧，就去了 Bristol， 结果就大复兴啊。所以第二次英国大复兴就这么开始的。所以你知道人还是软弱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读圣经嘛，所以我觉得从保罗身上我们就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明白，怎么知道怎么读圣经才行。好了，那我们从前有一个弟兄也这样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，他就把圣经合起来再打开，然后闭起眼睛，然后忽然指，刚好什么，刚好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。犹大出去吊死了，他说这个不行，这个一定不是神的，怎么难道主要叫我去吊死啊？所以呢，然后他合起来说这次不对，再来一次。那么第二次呢，就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你去照样行吧。然后又去吊你照样行。他说那这个意思表示我还照样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一定不是不对不对，所以又合起来。然后呢，就结果这一次翻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都把它连在一起，那不是神的旨意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是怎么的？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神的话是根基，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当然都在圣经里面，不可能。 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需要圣灵的启示，意思就是第一个，你需要来到主的脚前，来到深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等候在那里，那么让主把这些话对你再说一遍。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主把这些话对你再说一遍，那这个话就浮起来了，这个话就有力量了。你说我读了多少遍好像没有读过，这一次的圣灵对我再说一遍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，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神在你身上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靠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直指点点，不是的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要重要就是说，你今天如果要让神，所以这个今天要有生命的话，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说话的话，你一定要有话让主来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主说话有根据的。那当然我在说，许多时候他可以借助直觉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，不是每个人听得懂，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定灵位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那么熟灵，所以都需要翻译。那翻译的话呢，都需要圣灵，都需要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然后你就配合里面的，你里面你就感觉你知道是这样，不过你讲不出来，结果神的话就叫你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一定要让圣灵把圣灵说过话再说一遍。那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这个在旧约在旧约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好，这个主已经说过了。那么但是呢，这些话我想所有的童女都读了，包括玛利亚，但是读了好像就从他身上滑回去。但有一天不一样，有一天你看见神界的天使把在以赛亚书的话再说一遍，这一次呢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，你要怀孕生子，那个那里讲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叫什么？这个很明显神把在以赛亚书的话再说一遍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玛利亚有很大很大的挣扎，挣扎最后的结果他降服下来了。然后下面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全在神女身上。这个你知道，他当初说我还没出嫁怎么也可能有这个事，这个事怎么会临到我？从此以后有人称我有福，从此有人要咒诅我，从此有人要污蔑我，从此有人要轻看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恶名美名，现在呢，当神的话，当圣灵对他再说一遍的时候，他说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神女身上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是 Logos，但现在呢，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结果变成了给你生命，变成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神是怎么说话的。现在在玛利亚身上，他能说神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瑞玛，玛利亚一步都走不动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对玛利亚说话，神也对约瑟说话，所以今天才有可能就会领导我们，否则是太难谈了。根据常识根本通不过的，根据人情是通不过，感情是通不过的。但现在你看玛利亚能够服下来，因为那个话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能力。所以现在玛利亚愿意服在主的脚前。彼得也这样啊，彼得主明明告诉他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你要问难道这些话不是主的话吗？怎么主听的话一听了没有听，好像他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呢？但是等到后来鸡叫了以后，他想起主的话，他就哭了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圣灵现在把这话再说一遍，你看彼得受不了了，彼得这个人完全垮了，所以彼得完全碎了。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他就出去痛苦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只有生命，只有 Rhema 才有能力。我们这一次五零一，我们碰到一个很好的向导。这个人向导旧约圣经滚瓜烂熟，所有背景弄得清清楚楚。他专门在灵恩运动，专门在这个美国 evangelical 的， 那他知道一般人喜欢什么，他知道你怎么触动他们的神经。哦，他们喜欢，他们喜欢的不得了，讲到这个旧约，你讲新约圣经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想，这个人到底相不相信他所讲的？你相信吗？他为了生活，他讲你们喜欢听的。但如果他真的讲了，如果有人读圣经的话，没有很多基督徒赶不上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很稀奇，看不见就是看不见，可能吗？非常可能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novice 读很多的人，那就绞对圣经的人读，这个读圣经读的最多。你看，你要这个圣经公会要出版圣经，你一定要缴费圣经嘛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很奇怪，那如果你多读几遍 Logos， 你应该神的话就充满你的，没有这件事。保罗也是这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秘诀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神的话一定，我们一定要丰富藏在我们心里。然后呢，你看，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圣灵说话的时候，不是你哦，你等一等我去翻圣经，没有的。圣灵说话的时候，是你在读经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你拨饼的时候，在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很稀奇。那段话你因为已经熟，你已经对你说过了，现在圣灵对你再说一遍，所以你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。所以现在这个呢，你找到秘诀了。就是如果你要有生命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有根基的话，你必须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。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在原文是话 logos， 要把基督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。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你不管躺下，不管在哪里，随时随地圣灵都可以把它再说一遍。所以在火车上，圣灵可以对你说话。今天波比聚会，主也可以对你说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那个话就是 rhema， 就是什么？那个话就是满了生命。我们靠着这个，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过基督正常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保罗读圣经的秘诀。他的秘诀在哪里？感谢主，他虽然当初反对神，但到底我们知道他是有底子的。他神的话藏在他的里面，但是他不明白，他没有光。那现在他灵活过来了，他圣灵照亮他全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把他整个三年拿出来，那个三年几乎等于从前在加玛列门下，现在在主的脚下，你看见吗？在西乃山下，现在让主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启示。然后给我们看见一心的权利，然后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新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从哪里来的观念呢？都是因为他读主的话，然后主的话给他启示。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为什么他能辩倒许多的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？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整本的圣经解开了，但以理书解开了，以赛亚书解开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保罗当初是黑暗看不见，现在为什么忽然间保罗得了这么丰富？因为保罗主要得着这个启示。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旧约对保罗讲是罗格神说过的话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怎么能够开我们的眼睛？他自己眼睛怎么得开？然后我们读保罗书信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？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神把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，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，神对他再说一遍，结果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的属性，对他来说，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榜样。我们今天不可能写圣经，但是对我们来讲什么榜样呢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应该像保罗所建议所说的，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这就是需要你把旧约圣经多读几遍，多背几遍，或者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，每一卷书你读它50遍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让主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里。所以这一次五旬，你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读这四福音合串，一定要读7遍呢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是强迫记忆嘛。那么你如果好好读， 那么尤其你想到$1,500，你就好好的去读它的七遍，那而且读的更多。那么我说过，大陆有一个弟子没读了27遍，后来他考了，也考第一名，有三个第一名，他也是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？这样做就是说，让弟兄姊妹能快读的话存在里面。所以我相信这次真的读了27遍，把话存在里面，我相信他比任何人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加利利，我相信他得的帮助最多，一定最多的，没问题的。慢慢就活过来了，慢慢你就晓得主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比喻湾。所以你知道是加麦隆离比喻湾不远的。你真的在海里面过了以后，你可以看一会儿看到这是加麦隆，哎，到了这里就是比喻湾了，哎，主在那里教训人。然后等一等呢，主耶稣又回到了房子里面，哎，你就知道他又到了彼得家里去了。所以你慢慢你这个就很有概念，就你在你整本的圣经不一样了。所以现在我相信你，如果这次去了以色列501的弟兄姊妹，那虽然你付了很多的代价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值得的，就是你再回来读圣经不同了。因为第一，这些话已经存在你里面，那现在圣灵怎么样，就可以常常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你来说。所以我相信说，我相信许多人蒙恩不光是因为去看了风景，不因为看了这些地方，不是，你看见整本的圣经不同了。所以但愿也是一样，保罗也这样，那个整本的圣经对他来说是新的。本来旧约圣经是封闭的，现在居然解开了。你想看保罗的那个兴奋，保罗那个喜乐是无法形容的，弟兄姊妹，是金钱都买不到的。现在保罗能够探到宇宙的奥秘，因为整本的旧约完全向他解开了，所以他成了何等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常常说，我成了何等的人，乃是神的恩造成的。所以这些都是主的恩典。所以你看见保罗是怎么明白圣经，我们不可能学保罗，我们不可能像保罗那样写圣经，因为神没有呼召我们做这个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也能得着许多 rhema， 叫我们能够进到神话语的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功课。那么深的来说是怎么样进入神话语的功课，浅的来说就是怎么读圣经。所以第二个功课就是主的话，第一个功课是祷告，是我们对主说，现在呢我们要让主对我们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不能听见？你看见了，但你能不能听见他的声音？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两个基本的功课对我们来讲就变得很重要，在这两个建立事情上，我们应该做一个超越境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散去，我们请你一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礼拜三再打我们，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谢谢你，虽然我们只好像学到两个基本的功课，但这些功课是够我们用的。所以我们求你，但愿借着这些的学习和追求，让我们更明白怎样操练境界，怎样让我们学习对你说话，也让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实做一个在你活在你脚前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